那周末感谢你在周末的时间聚集你的中文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祝你说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众人一同来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主也求你把你的灵啊赐在提醒在我们身上啊，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啊，你这创世以来就藏在耶稣基督里的奥秘啊，因为唯有你的灵才能了解你的奥秘，你也乐意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来显明。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都在你的里面。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人的本质，那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想我们作为华人呢，我们小的时候一定听过这个三字经啊，哈，这个孟子说，人之初啊，性本善啊。可是在这个同样的儒家的一个代表啊，叫荀子的时候，荀子也说，人之初，性本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都在人的身上啊，发现了人的本性当中有良善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而这两面呢，都有，好像不需要人家特别的教导，然后都会表现出来。一开始可能表现的是善，那后来呢，那个恶呢就慢慢的出来了。不需要人教的，没有一个父母会教自己的孩子说谎话，也没有一个父母会教自己的孩子自私，更不会有一个父母去教自己的孩子去抢夺、去杀人。可是这个世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呢，一直就充满了这些内容在里头啊。所以你看那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那个文学巨著啊，什么样的文学巨著呢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都是讲到人的本质最深层次的那个部分，讲完了就结束了。有没有答案呢？其实没有答案，他就是把这个真相展现出来，告诉我们说人生是这样子的，非常的深刻啊，就这样结束了。那同样在西方呢，希腊的哲学啊，它强调的这个善恶二元论，在人的里边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当人面对一个挑战，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天使赢了，你就做好事；如果魔鬼赢了，你就做坏事。这是西方哲学的希腊二元论。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了解到底人的本质是什么呢？从圣经来看，人有两个层面可以看。第一，人受造最初的那个本质，还有堕落犯罪之后的那个本质。当然还有重生得救之后的那个本质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人受造的本质，还有人被最污染堕落之后的这个本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人受造的本质啊。这幅图片大家都很清楚啊，在梵蒂冈的那个教堂的天顶上，米开朗基罗画的，上帝把这个生气吹到亚当的身体里面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他用一只手指来表达啊，上帝的手指一碰到地上的亚当的时候，这个亚当就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啊，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我们先从受造之初人的本质一起来看。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通过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人之所以受造，是因为上帝决定他要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人，而人就成为了上帝的一个代表。那到底什么是 神的形象呢？这个形象的含义啊，是说人跟神相似，但是不等同。你如何来理解形象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我们小的时候，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常常会照片，对不对？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人长得这个样子啊。啊，他有两只眼睛，还一个鼻子，还一张嘴啊。当然，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长相不一样，就算是双胞胎长得很像的人，他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照片是与你本人相似的，你也可以说一模一样哈、啊，但是它只是平面的哈、啊，它不是它看不到后面。但是照片不等于你呀、啊，照片跟你还是有差距的。我们从这个含义来理解，人与神相似，人有神的形象，但人并不等同于神。那你说人的形象到底在讲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什么是神的形象呢？神的形象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神的时候提到这个位格这个概念。那这个什么是位格呢？就是他有独立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他可以独立存在，他可以独立思考，他可以独立决定，他可以独立做事情。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那首先呢，这个我们先从下面看哈，人有道德的层面，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人可以自己决定做什么事情，但是做的后果呢？人要负责，这是一个道德的层面。那再往上，我们还有关系的层面。我们人不是单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有家庭，有朋友，有同事，我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社区，啊，一个地区啊，甚至一个国家，啊，也有人说地球现在就是一个地球村，因为整个世界的人之间的来往沟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了。这就是关系的层面，是有深度的，是有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第三是思想层面，是个人的，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感知，有理性也有感情，他可以学习这个抽象的这个逻辑思维，可以思考，他也可以具体的去做一些事，他有创作的能力。而在人的所有作品当中呢，其实都包含了人的感情在里头，这是思想的层面。那再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属灵的层面啊，我们有物质的身体，我们还有超越物质的、看不见的、永恒的灵魂，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整体来看的话，人的一切活动呢？无论是里边的还是外边的，都是要有一个身体来做表达的，所以身体的层面就是这样，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通过我们的身体来表达。你思想想得很清楚，但是别人听不见，别人也看不见，除非你把它用笔把它写下来，就好像圣经一样。所以从这个五个层面来看的话，这些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创造亚当是用地上的泥土啊，圣经说用红土来造的啊，亚当红土的意思啊。那这说明人有物质的层面。那同样呢，难道物质的层面就是上帝的形象吗？不是啊。其实最重要的是里面的思想层面、建立关系的层面、道德的层面，还有这个属灵的层面，这些都是看不见的。通过身体来表达呢，哎，你就知道了。所以人受造之初呢，就有这两个部分啊，一个是看得见的身体，一个是看不见的灵魂。那你说看得见的身体，我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那看不见的灵魂，我要怎么来理解呢？除了刚才说的位格的含义啊，独立的思想、情感、意志。 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有灵魂，也有身体。那2000年左右的这个神学研究啊，现在发展成了三个理论，我们在这里简单的就描述一下啊。一个就是三元论，啊，说人有灵、有魂、有体；另外呢是二元论，这人是灵魂和身体啊两个部分；那最后是一元论啊，身体和灵魂呢是一个整体。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呢？我们先看创世纪二章这样讲哈，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什么叫做有灵的活人呢？他有身体，对不对？他有上帝创造的灵魂给他。所以人受造的重点呢，是整体的合一性的，既有灵魂，又有身体，这样的一个合一性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会不会有人说，我有身体，但是我没灵魂啊？也不会有人过来跟你讲说，我没有身体，但是我有灵魂。天哪，你看不见他，吓死了。所以身体和灵魂的合一的完美才会是完整的一个人。因为如果你没有身体的话，你没有办法跟这个物质界进行接触的，你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握手的。但是如果你只有身体没有灵魂呢，你不会思想呢，你没有意志呢，你不会没有任何的判断力，没有任何道德的标准的话呢，那这个人就跟一个机器没有什么区别了，跟我们现在拿的一个 mouse 也没什么区别了。所以人有两个部分，可见的身体和不可见的灵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不是讲到有三元论吗？整体明白了，人必须需要有一个灵魂和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整体，人才是完整。那人分为两个部分，看得见的身体，看不见的灵魂。那刚才讲的三元论到底怎么理解呢？那我们来看如何理解灵魂还有灵魂，身体不需要再讲了，大家都懂，是物质的。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都讲到这两个字，一个是灵，英文就是 spirit， 那希腊文呢就是 ruach， 那希腊文呢就读作 pneuma，你说怎么这么复杂啊？就是这样，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他们这两个字呢，是翻译的时候呢，其实讲的都是一个字啊。那 spirit 就是英文了，中文的话就是灵啊，就是 spirit。那另外一个字呢，叫做魂，英文叫做 soul。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它叫做 nefesh。那新约圣经的希腊文呢，叫做 psuche。这是两个词，那这两个词我们怎么来理解呢？那到底灵魂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还是从经文当中来看到答案。在创世纪35章18节讲到这个雅各的妻子，他说拉结他快要死的时候呢，他的灵魂要走，他用的是什么呢？他用的是魂这个字，soul, nefesh, suke, 当然是旧约圣经，不是用希腊文写的，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他用的是 nefesh,就是魂的意思。那同样旧约圣经呢，在诗篇31章5节呢，那个诗人就说了，我要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用的是 spirit, 就是这个 ruach。 那你说灵和魂有什么区别？在传道书3章21节里面讲到说，谁知道人的灵是上升受的，魂是入地的。哦，懂了懂了啊，人有灵，兽没有灵，兽只有魂，其实不是，在原文当中呢，它虽然中文翻译成灵和魂两个字，但是原文都是一样的，都是 spirit, 都是 ruach。 那作者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他只是告诉说，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动物没有，所以他们的去处是不一样的，因为来源不同，去处也不同，他只是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新约耶稣呢，在这个和这些弟子们一起来吃晚餐的时候，因为犹大要卖他嘛，他心里很难过，他就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这个词用的是 soul, 啊，用的是希腊文的 “sukai”。你说明明是魂嘛，怎么就变成心了呢？可见这个魂里面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念啊。但是你不要急，你往下看。同样在第13章的时候，耶稣他又讲了一遍，因为有人犹大要卖他了嘛，他心里难过，他就说我的心里忧愁，一模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用的词呢，他用的是 spirit，用的是灵啊，所以你不能说魂里面有思想、情感、意志，灵里面就没有啊，不能这样讲，因为它这两个词是互换使用的。那讲了这么久，讲了这么半天，你一定会想，牧师，你到底在讲什么？它到底有没有区别？在路加福音12章的时候，那个财主积攒了很多财宝，说灵魂呐，你有这么多财宝，你可以欢喜快乐。哎，请问他是在跟谁说话？他是在跟他自己的灵魂讲话吗？然后他就是在自言自语嘛。灵魂呐，我给你预备了很多东西你可以欢喜快乐了。那你和灵魂有区别吗？他说的就是他自己。所以呢，综合来看的话呢，灵和魂这两个字是互换使用的。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灵，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魂。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灵魂，都是在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你呀。我心里忧愁，我心里难过，是不是你难过？你能不能说我的心难过，但是我不难过？不可能的。它都是在讲一个超物质的这个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灵魂的层面。而灵和魂这两个字呢，互换使用，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那灵和魂之间如果没有区别的话呢？你有没有听过说，哎，好像是那个魂比体高，灵比魂还要再高。你注意看《哥林多后书》7章1节保罗在提醒那些弟兄，他说：“我们只有这等应许呢，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个灵魂用的是 spirit 啊，这个 spirit 说的是你的灵啊。如果灵比魂还要高的话，那灵为什么还一样会犯罪？所以综合来看，灵和魂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呢，它都是在表达超物质的那一部分。箴言书的17章里面讲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干。所以灵感情也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你不能说魂是思想、情感、意志，灵是跟神沟通的更高级一点这样讲是跟圣经的记载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综合来看一下首先，人受造的重点呢是整体性的合一，有身体、有灵魂，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人在世界上的这个活动呢，是全人的参与，不是生命的某一个部分来做的。无论你是跟上帝沟通还是跟人沟通你的灵魂和身体都参与到其中少一个都不行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再思考一下，人的身体是被上帝用红土所造的，那灵魂是怎么造的呢？其实圣经当中并没有讲到灵魂是怎么样被创造的也好，还是怎样的也好讲得不清楚，但是他讲到的是人是如何被造的，人的身体是由尘土红土造成的，而上帝把他的形象，把他的灵吹进人的身体当中，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了。那你说亚当这样受造，我懂了，那夏娃呢？那我们呢？所以历史上神学家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叫做灵魂创造论和灵魂遗传论灵魂创造论就是说，当每一个人被生下来的时候呢，上帝都知道，他就把一个一个的灵魂造好，然后丢到人的身体里面去这个蛮有意思的有一个电影就这样拍的这个人这个灵魂都造好了在天上非常 happy 跑来跑去的然后呢，忽然门一开这个云开了，这个灵魂一个一个的下去。进到一个一个的出生的小孩子当中挺可爱的。那另外一个是讲灵魂的遗传论当一个人被生下来的时候， 它不仅遗传了我们的从父母而来的物质的身体，它还遗传了父母的性情。我们的长相可以通过这个物质上来看，哎，你跟你的父亲长得好像啊，不像你父亲，但是像你爷爷啊，也有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跟你说，哎，你的性格跟你爸爸好像？哎，请问性格怎么遗传呢？性格不是物质啊，性格是超物质的部分，就是你的位格里面的那个部分，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那但也有这种完全相反的啊，你父母很安静，孩子非常的活泼，也有这样的。那其实没有定论，但是不管怎么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个要重点。那到底是创造灵魂还是遗传灵魂，这些并不是重点，那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好，讲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神的形象当中啊。我们刚才说了，人受造是有神的形象的，动物是没有的。那神的形象在人的当中可以做一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可以看得到呢？首先呢，他认识神，而且有智慧。动物也认识神，但是动物没有神的形象，动物也有自己的情感，但是动物的情感没有人的这个道德观，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神的形象是非常特别的。那神的形象如何来表达呢？你看，首先第一，人可以认识神，而且有智慧。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各样的走兽和飞鸟带到那人面前，那人就是亚当，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呢？就是他的名字。于是呢，那人就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字。你说起个名字嘛，有什么奇怪的？我也可以起名字啊，哈，这是张三，这是李四， no， 你起的都是人的名字。如果我现在给你带来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你从来没见过的，带到你面前，你要怎么给它起名字？你要给它起个代号吗？就叫 A1 啊，再带一个叫 A2 啊，你怎么区分 A1 和 A2？ 你能不能区分？有的动物是两只脚的，像鸡和鸭；有的动物是四条腿的。那有的飞禽走兽，各种各样的样子都有的，有的翅膀大，有的翅膀小。有的那个这个，它的嘴很长，有的嘴很短，有的有牙。你怎么区分它？所以你听懂了哈，这不是只是起个名字那么简单的哈，这是给动物来分类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生物学的研究呢，是给很多动物分类的，有纲、有门、有科啊等等之类的。我不太懂哈，但是我一看那些名词我就晕了。他们是同一类动物，为什么狮子、老虎和猫都属于猫科的？我不懂为什么。你想，上帝把这些地上全部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就给那些动物起名字了，他就给他们分别类了。这个厉不厉害？非常的厉害啊，他有神的智慧，他才能知道哦，这个是老虎，那个是狗啊，那个是骆驼，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智慧了。那第二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哈，神他不仅有智慧呢，他还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对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命令，告诉他什么？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但是上帝没有强迫说你只能吃这个，那个不可以吃啊。上帝是教导他，上帝既然这样叫他，他是一定是他可以明白的事情。他如果不明白的话，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没有意义了。 你不会跟一只小狗说，哎，这个是给猫吃的啊，这个是给鱼吃的啊，你不可以吃给鱼吃，给猫吃的。它才不管呢，它直接就尝一尝啊，一吃啊，这个不能吃，它就吐出来。甚至它吃了以后呢，它也不知道它不能吃，它就吃下去了。所以动物是没有的，它不懂的，但是人有。而且这个果子呢，上帝讲得很清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意思是说你不能分别善恶。哎，奇怪了，不能分别善恶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你要以神的话来分别善恶。这是上帝给亚当的一个选择，一个诫命，你可以选，但是你选了这个没问题，你选了这个会出问题的，那上帝就不管了，上帝不会强迫。所以人在受造之初呢，他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自由也是上帝的形象，没有自由人就变成机器人了。所以上帝把他的形象给人，好，那这个时候呢，受造之初的时候，人是没有罪的。创造完了以后，上帝说神看一切所造的甚好，这一切包括什么？天地万物，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自然大海，土地等等，一切一切，最后造的是人。造完了以后，好了，完美了，甚好。所以人是受造的最高峰，他有神的形象，而且呢，他是完美无罪的。那神造人到底要在最后的时候造人，第六天造人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说到这个人的位分。首先，人的位分呢，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因为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做什么呢？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来代表上帝来管理世界。而且上帝还赐福给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你不是一个人来治理的，是一起来治理的，不是独裁，是一起来享受上帝的福气。神赐福给他们嘛，这个赐福是什么呢？这个赐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意思就是把这个地球、这个万物啊，全部交给人类来管理了。而且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因为很大嘛。亚当夏娃两个人怎么可以管理全世界呢？不可能的。亚当一个人更不能，因为神说了，这人独居不好啊，没有配偶帮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的。虽然他给所有的动物都起了名字哈。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很难想象啊。对，人的位分是神的代表，在地上要管理世界的。难道这样只是上帝的目的吗？也不是，这只是人的位分啊。那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在以赛亚书43:7，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那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0:31，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为着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人。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太阳光就照进来了，然后万物就复苏了。你看到这个美丽的景色，哇，造得好漂亮啊！如果没有光，你看得见吗？没有眼睛，你看得见吗？上帝如果不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你有眼睛又看，能看到什么呢？看不到。那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说哇，真了不起啊！这是上帝赐给我的，这叫做把荣耀归给神。你千万不能说哇，我一睁眼睛我就看见了，我真厉害啊！这就不对了，这叫做抢夺上帝的荣耀。 因为上帝是美好的，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智慧，他配得一切的称赞，只有他配。我们当领受上帝的福气的时候，然后来赞美上帝，这叫做神的荣耀。但是神却让人来代替他来管理这个世界，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这是人受造的目的。所以人生的意义呢，就是荣耀神，与神的关系为乐，享受与神的同在。那无论是在新约还是旧约啊，都讲到神把他的生命道路赐给我们，在神的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手中才有永远的福乐。耶稣自己来也说，他说我来了是让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人必须要了解这个生命的意义，人也必须要把所得到的神的恩赐来神同与神同享的荣耀啊，归回给神，赞美他，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这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有三个层面，第一就是人有神的形象，人有神赐给的位分，还有人受造有一个目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人被神所创造，那人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大自然呢，跟人类啊都是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啊。你看最近的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气候的变化都不一样，对不对？关系的啊，关系就是你动一发就牵动全身，因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完美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瑕疵的。如果一个地方有瑕疵呢，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那首先人与神的关系在受造之初的时候呢，是亲密无间，没有障碍的。你看到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跟亚当直接对话呢，而亚当也跟上帝讲话呢，神告诉亚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而且他让亚当决定一些事情。你可以给这些动物起名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上帝很尊重人的，教导人真理，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的，但是这个你不能吃哈。那这个不能吃的为什么放进去呢？因为这是真理。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呢，告诉亚当说，这里面你都可以吃，没有你不可以吃的。那如果你没有不可以吃的东西，你就意味着你没有选择权了。你没有选择权，就意味着你根本就没有自由了。那上帝的形象哪里要在你的身上呢？所以上帝放一棵树在那里，并不是说，我来试试你，看你到底，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故意说，哦，你做错事我就来惩罚你，我看你敢还是不敢啊？不是啊，他是教导人真理，这个是真的，而这个是假的啊，这样你才有自由选择嘛。所以一定要一棵不能吃的树啊，不能吃的果子啊。那同样呢，神也告诉人了，告诉亚当了，你不可以吃哈，我提前告诉你了，这是对他的一个保护。那这样做的话呢，就保证神跟人之间呢，就有一个永远的这个连接性。人只要跟神永远的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是生命的本体，神就是生命。而人跟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神就永远有生命。但是如果一分开呢，一分开的话，就是离开生命的意思了。对，受造之初的时候呢，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没有障碍，而且人呢是可以顺从神的。神让亚当选择，就表明人是可以顺从的。当然，人也可以背逆神。所以，这个受造之初的这个自由啊，是一个没有罪的自由，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这个时候是真正的可以选择性的自由，就叫做受造之初的自由。第三，人需要来依靠神的。刚才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人不是因为人自己， 人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人的生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所以人不能像神一样自由拥有。上帝，我们存在是因为有神，这个世界存在是因为有神，但神存在呢？神存在因为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生命。所以人需要依靠神，而且呢，人的生命价值呢，也取决于神。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啊，保罗说：“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人的生命在这世界上，它的价值在哪里呢？他顺从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真理嘛。你顺从真理，你管理世界，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让上帝得到一切的称颂，这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人会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福乐，永远的福乐，以与神的关系为乐，这是人生的目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命定啊，并不是一个强迫性的旨意，神也不是压迫人，他是把他的属性，把他最美好的部分，圣洁、良善、公义、慈爱、智慧、丰富、生命、自由与人分享，让人能够一起来享受这个快乐，这是上帝的目的。所以上帝不是强迫人做这件事情，而是上帝把一切美好的都赏赐给人，让人去体会，去经历美好，与他一同快乐。所以这是人的受造之初啊，这样的一个与神之间的关系啊。人可以顺从神，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在这世界上依靠神，人要神教导人真理，而人的生命价值呢，都在神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呢，却被犯罪所破坏。也许你会问，在伊甸园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创造那么好，那罪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来看哈，来看罪的问题。首先看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了受造之初的本性，或者说本位。刚才我们讨论到，上帝创造人是给人有一个位分的，神的形象，神在地上的代表，管理这个世界，要遍满这个世界，要让神的荣耀，要让神的良善，要让真善美充满这个世界。但是人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呢，他就是违背了受造之初的这个本位了。就好像我们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哈，他手机本来是拿来用的，结果你打开以后，按照相也不能照，电话也不能接，上网也不能上，有没有什么用？没用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所以当人呢，或者是一个我们创造的一个所有的产品呢，当它背离了它当初受造的那个目的性，它那个位置的时候，这叫做罪，偏了。那在神学上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拿拉弓射箭，你无论你怎么射，都不能射中那个靶心，你永远不能射中那个靶心，就是永远离开应该在的那个位置上。这就是罪。而罪的产生呢，就是与神相背离的，那死就是罪的结果。因为神是生命嘛，你跟神是连在一起的，你就有生命。可是当你背离了神的时候，就与生命断绝了，与生命断绝叫做死，这是罪的含义。那为什么亚当夏娃会犯罪呢？你说哦，因为伊甸园里放了那棵树嘛，如果不放那棵分别善恶树，他怎么会有好奇心呢？也不要这样看哈。我们现在在看，是因为我们已经是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所生的啊。我们都有这个 罪的这个性情在里头，在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很自然从罪人的角度来看亚当那个时候，但亚当那个时候的位分呢，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他可以犯罪，他也可以不犯罪，有差别的。你说我现在也可以决定犯罪和不犯罪啊？ No， 这个犯罪说的不是做出来的，是心思意念里面的。我们现在不行啊。你看到我们从小没有人教我们，对不对？我们都说过谎吧，我们都自大过吧，我们都骄傲过吧，我们都嫉妒过吧，不用教的就会了，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但是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处在一个中性的位置上，罪还没有进来呢，他可以顺从神，他也可以背逆神，在没有做出来以前，那个是无罪的状态。那无罪的人为什么可以犯罪呢？在创世纪里面讲的没有那么仔细了，他只是讲到这个犯罪的过程。但是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呢，雅各就讲到一件事情。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啊，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和引诱的。上帝放在园中的那棵分别善恶树不是神要试探人，试探和这个试验是不一样的。试验是什么意思？我教会你了，你做功课哈，好，然后考试，考试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是要看你不及格啊，不是吧？这叫做试探，我故意让你不及格啊，不是啊。试验是说你已经都学了，你来测试一下，你就知道你会什么了，是为了人的目的，让他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更高的层面啊。于是呢，你考试就打了90分了。你通过考试了，好好，恭喜恭喜啊，你可以升级了啊，是这样的，这叫做试验。试探不一样，试探是魔鬼这样做的。魔鬼说，哎，上帝真的不让你们吃吗？哎，他故意骗你们呢。其实啊，这个上帝不想让你们有智慧，我知道你们已经有智慧了，不错，但是你想有上帝的智慧吗？引诱他去吃那个，这叫做试探。你说，哦，我懂了，我懂了，原来都是怪魔鬼。不对，你不能怪魔鬼，因为你看雅各书怎么讲，他说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私欲呢？或者说你怎么理解这个欲望？圣经当中同样的一个词啊，讲到这个欲，中文翻译成私欲，但是其实这个欲是什么意思呢？就上帝把他的一个这个追求良善，追求美善的这个心呢，追求之心放在里面了。我向往良善，我向往圣洁，我努力要做到尽善尽美，我要超越这个我以前的这个程度，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正向的，我要更多的认识神。我要为这个世界做贡献，这个内心的这个动力啊，圣经叫做欲，它是一个中性的。当你把你的目标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的时候，它就产生出一个动力。我愿意去爱人，我愿意去舍己，我愿意去奉献，这是好的。但如果反过来呢？这个我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哎，他有我没有，我心里很不平衡的，这叫做私欲。所以懂了吗？那到底如何决定是正向的还是私欲呢？看你的目光放在哪里。所以上帝说 这个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上帝已经说了，上帝说的是真理。那你有没有听呢？亚当有没有听见呢？他有听见，但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要记得哈，他是有自由的哈，他可以选择顺从神，他也可以选择背逆神，这个权利上帝交给人了，上帝不会操控的。但是上帝已经把这个结果告诉给人了，就让人来决定。如果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听到蛇的话，不对啊，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可以吃，唯独这个不能吃，我不吃。好， 他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你说受到之处不是已经完美了吗？对，受到之处是完美的，但是还可以更好，更完美。这个手机已经是很完美的了啊，还有怎么样？还有下一代，还有第三代、第四代，功能更好，更好，一层一层往上走，越来越好，超越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词叫做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叫做欲啊，这个欲是中性的，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这个时候，他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啊！我也想像神那样。魔鬼讲的有这个蛇讲的有道理，神的智慧一定超过我的智慧。那他有东西好像藏着没给我，好像藏着没给我哈。那我吃吃试试看，是不是上帝用这种方法故意要向我隐藏的哈？糟了，他想的是什么？我，他想的不是神。所以就是这样，犯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罪是产生出来的，从亚当夏娃这个错误的决定当中，以己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真理为中心，不是以生命为中心，不是以良善为中心，反而是背离这部分的。而产生出来的罪，而魔鬼呢，在创世，在人类没有诞生以前呢，没有被创造以前呢，他就已经犯罪了。你看一看，那如果人犯罪是因为魔鬼的话，那魔鬼犯罪是因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他说你们出于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罪之所以会出来，是出于自己，这就是私欲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有引诱就产生出来的。那耶稣在世上也受过试探，魔鬼一样引诱他，但是耶稣却没有犯罪，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他遵从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哈。所以你不能说人犯罪是因为魔鬼。魔鬼犯罪呢？还有魔鬼的魔鬼，然后继续往下推吧，你就发现，哎，好像不知道，不对，犯罪是出于私欲，因为他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理，意思是说他是悖逆上帝的，悖逆的原因是什么？自己啊，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新约来的时候，他就讲了，若有人要跟随我，要怎么样？舍己啊，舍己啊。好，首先我们先了解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罪的后果。罪的后果，第一，这个罪破坏关系，它首先就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在创世纪3章8节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就是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藏起来了。躲避耶和华的面，那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哎，奇怪啊！没有犯罪以前的时候，神把各样走兽带到，动物带到这个亚当的面前，他们之间是对话的。神也跟亚当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告诉他。然后神造了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说：“哦，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你可叫称她为女人啊！厉害啊，好厉害哈、啊！”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我的骨中骨、肉中肉造出来的，不是从泥土造出来的，这么有智慧啊！人跟神的关系也是亲密无间的。你叫她女人呢？啊，这是女人啊！上帝也认同啊，这是女人，这是女人，好像朋友一样。多么美好的关系啊！但是现在呢，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就躲避神的面啊。所以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神的面。想一想，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去教会，这世界有神，哪有神？这世界哪有神？哪有？啊，你证明给我看啊！就是这样的，躲避，不信啊，与生俱来的啊。所以罪就破坏了人和神的关系了。 接下来呢，罪也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本来还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当上帝审判问亚当的时候，你怎么回事？你吃了那个我让你不可以吃的那个果子，你吃了吗？啊，当然这话明知故问，上帝一定知道了哈。但是亚当怎么说？亚当没有说，神呐，你说的对，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你的话，我吃了那个果子了，没有。他说，你赐给我那个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呢、啊？这个人呢、啊？哈，这个同居的女人啊，跟我一起住的这个女人，是她把这个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我就吃了。啊，你看，推卸责任了啊。上帝问他，你吃了吗？他说，他给我，我才吃的。你看是不是这样？那女人呢？一样啊。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我才吃的。那这个关系就破坏了。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啊，本来是一句情诗、爱情诗啊，现在变成这个女人啊，关系破坏掉了。第三，罪也带来人与自然界这个关系的破坏了。本来受造之初，上帝告诉亚当说，你要管理这个世界，要治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天上地下的这个飞鸟野兽，包括昆虫啊，然后结果犯罪以后，上帝告诉亚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亚当犯罪，影响到自然界了。啊，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已经不再给你效力了。以前是耶和华使地上的这个植物蔬菜水果全部都长出来，那是耶和华让它长的。但是人犯了罪以后，人本来一开始有管理治理这地的权柄的，但人因为有罪的缘故，这地长不出这个美好的东西来了，这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而且他也要吃田间的这个菜蔬啊，而且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要辛苦劳作啊。创世之初的时候，耶和华神使地上的东西长起来，现在他要自己来耕种这块地了，一直到他归回了土，因为从土而出要归回尘土。这就是罪的工价，罪的代价就是死，死就是这么来的。那这个亚当全人类哈，代表全人类，他跟自然界的关系就这样破坏了。所以人一生下来，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历史，他都要耕种这个土地，他要从里面得吃的才能活。但最后结局呢，还是死。每个人都一样。最可怕不可怕？他不仅破坏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与人的关系，破坏与自然界的关系，还导致死亡。所以最可怕的就是罪它导致死亡了，原因是跟神、跟生命相背离了，这是罪导致死亡啊。所以神的话是真真切切的、真真实实的，没有一句是假的。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走向了这个死亡的道路，就是这样。不管你活多久。现在长寿的话，活到100岁就算长寿了，好不好？你活100万岁，好不好？结局呢，还是死，结局还是一样的啊，就是这样啊。好，第四呢，这个罪使人从应有的位分上堕落了，失去了管理自然界的权柄啊。一开始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没有了，没有了。你看第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当挪亚和他的一家出了方舟以后，上帝也祝福挪亚，讲了这下面的话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的昆虫、海里的鱼都交到你们的手里面来管理。但是你看，没有这个治理这地了，没有了，因为地已经不给人效力了，他要劳苦的耕种，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最后呢，离开这个世界，他失去了 管理自然界的权柄，但是还有管理这个动物啊和这个活物的这个权柄。第二呢，他又亏缺了神的形象啊。同样在第九章第六节啊，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上帝继续说，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时候是犯罪以后了啊，犯罪以后呢，上帝禁止人杀人，禁止人谋杀人，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犯罪堕落以后呢，他的形象被扭曲了，在人身上的这个神的形象被扭曲了，但人还是具备神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的这个哲学上，我们就以中国的哲学为例，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小孩子他有一个天生的良善，他就很自然去做了，而且是很纯净的，这不是性本善吗？但荀子说小孩子也会做恶事的，没人教他他也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答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人身上还有神的形象，还是有的，人还是知道什么是良善，但是因为私欲的原因，因为罪的原因，他会选择为己啊。中国有句古话，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不是的，人若为己，才是天诛地灭。所以这是人亏缺了神的形象，但是人还是尊贵的。人犯罪之后，上帝还是允许人说你要管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活物啊，只是地不为你效力了，而且呢，你不能随便杀人的，因为人还是有神的形象，要尊重这些。好，接下来第三，虽然人还有神的形象，但是人不能自主的脱离罪恶的捆绑。在以赛亚书64章里面讲说，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不管你生下来有多健康，最后慢慢的你都会，你活得越长，你犯的错就越多，对不对？而这些罪就好像风一样把我们都吹去了。那耶稣也在约翰福音8章34节里面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不能脱离罪恶的捆绑的。如果人自己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是什么呢？就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啊。我好积德行善啊，好把我以前做的坏事就善恶相抵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No，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话已经说出去了，罪恶已经发生了，已经成为历史了，它是真实存在的，不能一笔勾销。你说我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能弥补以前的错事呢？不能。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本位是什么？人的本位是无罪的，人的本位是良善，人的本位是圣洁，人的本位是公义，人的本位是神的代表，要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这是人的本位啊，意思就是说行善是你的本分。你做了自己的本分的事情，你怎么能是有说有功劳呢？你本来就该如此。但是如果你犯了罪呢，你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什么代价？私欲既长成，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嘛。而且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没有寻求神的了。保罗说没有一人啊，耶和华神从天上垂看世人啊，有没有一人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找神的人。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本性还在，神的形象还在，虽然是亏缺的，人还有那个追求良善的这个动力，但是人找到的是什么？偶像。人只能找到他们身边的东西来代替神，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然后当做神来跟随啊。所以中国有孔子吗？有老子吗？那西方呢？有柏拉图吗？ 有亚里士多德吗？还有这个凯撒大帝吗？啊，等等啊。但是这些都不是神啊，这些都是罪人，没有寻求神。也许这个时候你会问一下，你说亚当夏娃犯罪，那是他的事。那我生下来的孩子有什么罪呢？啊，很多人会这样想，对不对？这里面就讲到圣经讲的一个这个罪的这个归算，这个罪的继承、传承和归算。在罗马书的5:12-14啊，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的，谁呢？亚当，亚当是人类代表，虽然是夏娃先犯罪啊，但是是亚当，亚当是代表。那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离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些不与亚当犯罪犯一样罪过的，在他的权下，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讲那个罪的归算观哈，我们讲到一个国家哈。啊，你看最近在打仗啊，哈，打仗不是俄罗斯人决定的，是一个人决定的，对不对？是俄罗斯的总统决定的，他决定要打乌克兰的。下面的兵要打吗？不打，但是他决定打了就打了，对不对？虽然他们不愿意参战，甚至逃掉，可是马上这国际社会就制裁嘛。制裁大以后，那些反对战争的人，他只要在俄罗斯，他是不是一样受亏损呢？为什么？这叫做罪的归算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没有办法一个人一个人清算的。但是因为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俄罗斯是整个的代表，所以我就这个惩罚这个俄罗斯。但是俄罗斯里面有很多人呢是没有犯罪的人呢，是没有参与战争的人，是反对战争的人呢，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们在那里面，在他的权下，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家这个元首的权下，这叫做罪的归算观啊。从这个概念你要看，亚当犯罪，罪就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而我们的生命是从亚当来的，一个一个这样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带了亚当与这个犯罪的这个结果在我们的里边。你说啊，这样很不公平哎！我们应该跟亚当一样，一出生以后也是无罪的，然后自己选择就……那上帝为什么不这样造呢？上帝有这样造的。上帝造的天使就是这样子，上帝已经造了这样的活物了，天使就是这样，天使是一个一个造的，不是天使生的，因为天上没有嫁娶，天使是不嫁不娶的，天使都是神一个个造的，每一个都是完美的，他犯罪就丢到无底坑去受审判，没有救恩，因为他犯罪，就是刚才那个想法，我自己犯罪归我吗？啊，为什么要归我的后代呢？啊，那天使没有后代，所以这样。但人不一样，人的受造是非常特别的。他在一个物质界和灵界的中间，既通灵界，又通物质界。而人的后代之间的产生呢，不是上帝一个一个单独造的，像天使那样，而是通过一对夫妻再繁衍下来。这样做是什么好处呢？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他生的孩子就都是没罪的，而且直接进到那个完美的地步，是不是很好？你说这样好啊？那相反，如果他犯罪的话，这个部分也就继承下来，传给后面的。这是上帝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你说好的我要，这个不好的我要，不好的我就不想要了。可见这是罪人的想法，为己吗？为己吗？如果你还是不太理解的话，那我问你啊，你的父母天生下来，你的父母都很努力啊，有很多的产业，你生下来以后，你要不要继承那个产业？当然了，我是我的父母生的嘛，我当然继承产业了。按照刚才那个观念，凭什么？你父母赚的是你父母的，有本事你自己赚。你父母长得英俊漂亮，你生下来也英俊潇洒，要不要？当然要啊！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遗传给你？你什么都没做哦，不给你啊，你自己来好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同样，如果父母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成长， 他就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那孩子也就没有那个环境了。这是这样的一个归算观，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权柄非常的重要，父母的权柄、政府的权柄、国家的权柄非常的重要，就在这样啊。上面正确的话，下面就不好；上面不正确的话，下面都受难。但是你不能怪亚当啊，你不能怪亚当，你千万不要想说亚当那样子，我就不会像他那样啊。你要记得啊，亚当是无罪的状态，他受引诱、私欲，他犯罪。你能保证你不犯罪吗？那这个部分上帝要如何解决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讲上帝的救恩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那首先，罪的传承和归算就是这样讲的啊。虽然我们没有跟亚当一样犯罪，但是我们都因为亚当犯罪，我们就承接了这个罪行。但是如果亚当不犯罪呢，我们会承接那个福气的，这是很公平的。很公正的啊，不能说公平啊，公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罪呢，使人不明白上帝的事情。很多我们听到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荒谬了，一点都不实际。特别是到我们没有信上帝以前，没有信神以前的时候，这世界哪有神呢？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哎呦！那请问上帝是谁造的啊？我当然会这样想啊，这就是保罗所在哥林多前书二章里面讲说，属血气的人，什么叫属血气呢？就只知道物质的，不知道属灵的事情的人，他不理会神的事，不理会圣灵的事，反而当作愚拙了，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是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为罪的污染导致人不能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哈。那罪是非常可怕的。那罪进入世界以后，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但这个动作意味着跟上帝的隔绝，而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来的。与上帝连接，就有永远的福乐；与上帝分离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从位分上堕落，经历劳苦，破坏关系，不明白上帝的事情，而且自己不能脱离罪的捆绑，那结局还是死亡。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你如何理解这个本位和无罪呢？其实什么叫做本位和无罪？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而不该做的事情。一样都没有做，这叫做人的本位和无罪的一个人，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一周呢，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哈、啊。认识到人受造的本质对你有什么提醒？那第二呢，你如何看待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的课程，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了解。你创造我们，创造人的本质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地上就应该荣耀你的圣名，要跟随你的旨意，要在你的良善、在你的圣洁、在你的真理当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现在受到罪恶的捆绑，但是你必定不会离弃我们，你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定下你的美好的旨意，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来思考我们的本位，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也来再一次来与你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经历你的美好，遵行你的旨意，祝福我们啊，在这一周的每一天都在你的爱里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